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是试音，现在是真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在实体聚会，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实体的里面看到弟兄姐妹。两年前，当所有的聚会都变成线上的时候，很不习惯，想都没有想过，现在开始实体聚会了，恢复，就
可以问。
猜到我说什么了，现在很不适应。我刚才来教会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忘记了教会在几楼，所以我的电梯停在三楼，出去看一下不对，上去四楼再看也不对，所以只好打电话才确认是Level 5。可是真的很感恩，我们终于大致上，虽然还没有完全，大致上熬过了这一段其实是很要命的聚会方式的阶段。所以我也很挣扎，到底要跟弟兄姐妹谈什么好。我就想到一个很关键的课题，我们盼望教会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到底在这个的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希伯来书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是提醒信徒要不住的追求长进，不能够倒退，因为如果倒退，退到一个再也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既然是这个样子，到底有什么的方式可以确保我们在退步的当中能够提醒我们走回头路？关键就在于今天呢，跟大家想的这个的课题，就是我们到底对于追求成熟这件事情，我们掌握的有多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50多年前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在检讨过去，发觉我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其中一个关键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常常他们叫做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真的说得上来，你能够肯定的认定他们都是成熟的信徒。他们那种的成熟使得我在困惑的里面，在软弱的里面，在各样的不足的里面，知道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使得我能够跨过这些的拦阻。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大概就值得思考一下，到底 追求成熟的人有哪一些的，我称它叫做标志的事情，那个的 indicators， 那个 mark， 到底追求成熟是朝着哪一些的方向去追求，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好像过去帮助过我的那些的人那个样子，使得教会能够逐步的成长。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圣经的作者就提出了最少的三个的标记，三个的 indicator， 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哪三方面的那个的 indicator 呢？那个的标志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一开始的那几句，第十一节，五章的第十一节，圣经提到说，谈到这些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其实真的很可惜。前文的第十节呢，就提到了说，麦基洗德的这个人，说是按照他的麦基洗德的那个体系，成为大祭司。然后呢，关于麦基洗德呢，圣经里面提到的真的很少。所以如果作者能够在这边多谈一点点关于麦基洗德，大概我们脑海里面就比较清晰认识这方面的道理。可是呢，十一节他就说了，谈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意思是什么？我跟你们解释也是白搭，也是多余。因为什么呢？你们已经迟钝，听不进去。那结果呢，他的那个的谈话内容啊，写的内容就从谈论这个的主题这边转去另外一个课题了，就是原来当日收信的这些信徒他们的属灵生命不够成熟，所以听不进去。所以呢，真的很可惜，如果他们稍微成熟一点，稍微听得进去，那圣经大概就会给我们知道多一点关于这个又什么无父无母没有族谱等等的这位的麦基洗德到底是个什么来龙去脉的。好，那我们就回头来谈了，这些的人他们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关注要去认识的那个的 indicator， 那个的标记了。那个标记是什么？十二节，圣经这里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上帝的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那这个是对当日的信徒的指责，说他们还是穷的这个情况。反过来呢，正正就是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用心去追求的第一件事情。你想成熟，你就要成为能够做老师的那个水平的人。能够做老师是什么人呢？典型的今天大概就是主日学的老师了。不过你或许马上会想， 也不是我不要教了，而是那么教会那么多的能人啊，他们都已经做老师了嘛，轮不到我了。如果你这样想呢，大概就会忘记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当日的教会没有主日学的。主日学这门子东西是近代的教会一个发展来的。超过1000年教会都没有主日学的。所以这里说的老师是什么呢？恐怕不一定是指着在个课室的里面去讲解真理的那种人。那不是的话，那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是教会刚刚开始的阶段，很多人到处的去宣扬福音，人数增加，人数增加呢，结果的很多人对于那些基本的救恩道理大概都掌握了，可是再近身一点的那些的道理，那些的说法恐怕就没办法，一定需要人帮助。那你需要人帮助怎么办？结果就去找教会里面已经在的那些信徒了。他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做老师指的是这种状况。那这就值得我们问一个挺关键的问题。今天教会有牧者，有人如果跑来向你请教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的某一方面的事情，教义也好，一些的疑惑也好等等的，你能够帮助他吗？我说教会有牧者，结果呢是为今天的信徒在这一方面呢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的解决的办法。啊，这个问题啊，我什么时候约一下我们教会的牧者啊，我们一起去请教他。你花钱请个牧者不是为这个吗？你不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别的那些的人，差点想说那些世外高人，去帮助这些有疑惑的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感触。那个时候我信主不多久，好多年前了，很热心，好像也开始教主日学。有一次呢，就参加一个教会办的布道会，去那个学校，学校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呢就请了那些的学生家长来。那么布道会完了之后呢，就有个茶点，那么参加的信徒们就各自找旁边一些啊陌生的面孔，就是那些家长了，跟他们来谈论一下刚才的聚会也是什么反应等等。那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就跟他聊今天的聚会牧师讲的是什么等等。你看得出来这个人他明显的是听得清楚人生是什么东西，他听得明白的。那我当然就问他，那先生您要不要考虑信耶稣接受主？他就说了，他说不是我不想，可是我现在的的确确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讨生活，信耶稣挺花时间的。那我当然就想尽法子的去劝他等等了啦，他大概感觉到不大耐烦，然后他说你不明白我们的处境，我们这个 有时候广东各大教堂有听过叫做半斤八两的，啊，听过，你想想那个歌词就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拼了命的才刚刚够糊口，哪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想信耶稣，不是我不想信。然后呢他就抛出一个问题，他说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大概就认真的考虑信耶稣。我当然很高兴啦，只要解答他这个问题，这个人愿意信主哦。听说好像还没有带过任何一个人信主，印象好像还没有。他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告诉我，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是为温饱来拼命，到底信耶稣能够顶得了多少碗饭？你能够告诉我，那我就认真的考虑信耶稣。弟兄姐妹，有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我呢，哑口无言，因为信耶稣连一口饭都顶不了，你不要说是多少碗了，对不对？结果那个人有一点点的洋洋得意的看着我，然后呢，不好意思再谈下去了。结果他走他的，转个身走掉，我也转个身走掉，然后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答不上来？这件事情困扰了我一段的时间，后来终于才想通，他在跟我提这个问题，我就会老老实实的回答他，先生，信耶稣一口饭都顶不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人活着有比吃饭更重要千倍万倍的事情，是需要去想清楚的。当时呢，对自己有点生气，为什么答不上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信主那个时候还不算很久，可是算一下的话呢，我很喜欢算这条数的，跟大家算过吗？就是你从信主到现在，到底接触上帝话语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有没有算过？啊？一年52个主日，你跟上帝告一个 annual leave 2个礼拜好了，我们算一个整数50个礼拜。这边讲到大概最少30分钟，对吗？50乘30，那是一年。另外加上那一年里面主日学的时间、团契的聚会，如果你稍微殷勤一点，自己也有灵修读经。即使没有，你把那个的数目加起来，一年的那个的数目一点都不小的。然后你信主10年，再乘个10。可是我们仍然很多人还是这里圣经所说的，还需要有人再把上帝道理的初步教导我们。因此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现在比较有把握的去应对一些的人，不是因为我后来读很多的神学，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其实是为了全职服侍的一个准备来的。我终于能够帮助一些的人，把他们带到上帝的跟前来。关键是什么？我们对真理的掌握够不够？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追求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认识真理的人。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帮助别人认识真理，那大概就有第二件事情挺关键的。第二个的指标是什么呢？十四节。十四节呢，就正面的告诉了当日的读者，也告诉了今天的信徒，到底一个成熟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十四节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这两件事情是紧紧相连的，你能够在真理上面帮助别人，你才是成熟的。可是如果你要在真理上面帮助别人，你就必须要自己这边说的成为一个能吃干粮这样子的人。干粮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呢？在真理的事情上面操练纯熟，能够分辨是非的。我们今天呢，有个的因素不知不觉的助长了我们成为迟钝的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过度的去强调教会有牧者。牧者是什么？牧养的人。那牧养的人到底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喂养那些的羊群，对吗？都是这样子想的啊、哦！啊，这就糟糕了。我不是说不要喂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还不至于那么极端。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牧场上面的羊群不是由牧人去喂的，而是自己在那边吃草。你有没有注意到牧羊的人把他们带到一片的草地去，然后那些有病的、软弱的、幼小的，牧羊人或许会出手动手帮助一下。基本上羊群都是自己在那边吃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有牧者，而且那个概念很深，牧者的责任就是要喂养我的。我不是说不要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我们结果就养成了一个的依赖的心理。这段圣经真的难明白，可是不要紧啊，这个是牧者的责任。真的有需要就去请教一下牧者们喽。再不行的话，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请一个讲师来，我们开一个特别讲座去讲解不就得了？也不是不好啦。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自己用心的好好的去找答案呢？很多人都有个错觉，李正群老师呢念那个神学博士学位，大家就觉得啊，他很有学问，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请他来讲解这个题目，博士我他一定研究过这个题目。可是拜托我告诉你，今天我接受的一些的邀请，在一些教会主领的大部分的聚会都没有用过我在研究院里面读的神学，真的没有。我真的把研究院里面读的那些的东西搬出来，恐怕大家要不然就是溜之大吉跑掉，找个借口上个洗手间，然后就从后门出去，再不然就是看着我在那边钓鱼。知道钓鱼是什么了啊？那些东西哪里来的？ 我很感恩，信主不多久，就在一个很强烈的讲究追求长进、追求成熟的教会里面，在那边聚会。我回想，在我的属灵生命的那个的长进过程当中，一个很深印象的是教会里面的一群的弟兄姐妹，不是我发起的了，刚刚信主没多久了。教会有一个好像是女执事吧，发起，不公开报名，私下去约一些的，邀请一些的人来参加一个查经班，自发性的，也不是什么团契、什么部门组织的，大家约好一个星期一个晚上，订立了一个的守则，风雨不改，除非刮台风，风雨不改的每周一次，晚上8点到9点半，大家聚在教会。结果呢，召聚了大概6个7个人。由谁来带领那个的查经班呢？啊，开一个查经班这个样子的，没有人带领。大家说好了，我们轮流主持，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卷的圣经。然后呢，按照那个次序，1、2、3、4、5、6的啊，这个礼拜你带，下个礼拜他带。那你说不是很乱吗？行，有个要求，每一个参加这个小组的查经的人都必须准备好带查经那个样子才来聚会。所以那个的所谓的当晚带领的人呢，只是负责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大家就从第一节开始，大家轮流讲，把你预备的过程、想到的、学到的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的问题等等。结果我们花了一整年才查考完了仅仅几章的雅各书，一整年呢。牧师听到呢，就觉得他的责任啊，就来看一下这几个年轻人到底在搞什么。那牧师说要来，我们当然给他来了，又不是搞什么秘密组织呀。所以呢，牧师也来过一次，然后呢，就结束的时候那一次，牧师就跟我们说，很好，你们这个样子的查考圣经不是喂养式的一个聚会，而是一个吃草式的聚会。听得懂吗？他说不是你们指望着牧者来喂你们，而是你们自己在那边去从圣经里面去吃那些的养料。意思就是我下回就不来了，你们有问题就来找我，我看可以提供些什么帮助就好，你们继续这样子做。而那几年的里面，我们一直维持着这个的查经班。我后来把这个查经班复制到我的带领的青年团契里面去，最起码在那10年8年的里面成了教会的一股的风气，大家一定要学习自己去找草吃这个的做法。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摆脱这种所谓的婴孩的那种的状况，努力的进到成熟的地步里面去。我们问一下自己，今天我们对真理的掌握，不是说我们没有读圣经，我常常感觉到一件很怎么样说呢，也不是说不舒服，就是有根刺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今天的信徒接触圣经的时间并不短的，正如我刚才说过。可是我们就好像似乎面对一些的难处，没办法把我们所接触到的读过的这些的圣经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很清晰的图画，告诉我们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面对一些什么的风浪应当如何的应对等等。结果动不动不晓得怎么办，要不然找牧者，要不然开一个特别聚会。那当然了，比你什么都不做要来得好了。可是为什么一定只能够这样子做呢？我们到底成熟到什么样子的地步？这是第二个。然后如果要这样子做呢，只有第三个特征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下了，就是十四节这边最后说的一件事情，叫做分辨是非的。分辨是非，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成熟，我们就会具备一种，也许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属灵的灵性的一种眼光，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原因呢，是因为真理这件事情呢，不能够单单停留在脑袋的理解上面，真理是要给人去实行出来，它才是你认识掌握的真理来的。不然的话，它就仅仅是留在脑袋里面的一些的概念，一些 concept 而已。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追求爱主，可是坦白说，很多人对爱主这件事情的理解就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的很空泛的口号，说我们要追求爱主爱主。你能够具体的告诉我爱主到底涉及些什么事情吗？搞不好我们大概又找个讲员来讲个专题。那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真理来行事，在我们的行动上面，你知道我们会有哪一个的难处或者是拦阻呢？就是我们就按照个人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啊，你的 life experience 啊，按照你的背景去决定这件事情该做，这件事情不该做。这个事情不一定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背景、你的经历，甚至是你的专长，而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所认识、所组织、所整理的那些的圣经教导里面，找到一个真的能够说服大家我们一起应该做的那件事情、那个方向，是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有一回呢，新加坡神学院的老院长，我常常唱的叫的那个姓麦的那位牧师，大家知道是谁了啊？麦西珍牧师。他有一次呢跟同工谈话，就半开玩笑的讲了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一个教会要扩建，小心不要在那个扩建委员会里面通通都找来那些的会计师。你扩建当然牵涉很多的钱的问题，那么什么人理财最有经验呢？会计师咯。所以呢，他说很多教会的人喜欢请会计师加入这个的扩建委员会，甚至是那个主席就是一个啊 很有经验的会计师，他说搞不好的话你那个扩建一定会泡汤的。那我们这些年轻的当然就问了，为什么这个样子？他说因为一般上会计师有一个的取向，一个 orientation， 就是他做事情决定要不要做的时候呢，一定要十拿九稳，听得懂吗？啊，就是一定很有把握才去 go ahead 才去做的。因为他的专长告诉他说，不然的话万一出现状况那就收拾不来的。我就笑了一下，是这个样子吗？那就当时不大在意。不多久之后呢，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不告诉你哪一个了，讲完了主日崇拜之后呢，那个教会的领袖信徒来的，他们那个教会对那个时候没有牧者，所以呢他就拉着我说，李博士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神学院刚刚最近在搞扩建。我说是啊，那个时候大概是不晓得建哪一座了，我忘记了呀。他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神学院在决定动工 go ahead 的时候，到底筹到了那个的总支出的百分比是多少？我说我的印象，因为我没有参加在里面，只是一路听那些的奉献的报告。我说我的印象好像是超过刚刚一半，大家就决定要认真的去推动了，具体多少我就不大清楚。那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教会也在搞扩建，可是一些会计师背景的人就提出，我们非要筹到90%的那个的支出，不然的话不可以动工，以防万一。我突然间就想起来麦牧师说的那句话了，他说搞不好你就扩建不来的。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还不至于到所谓的是非了，可是显然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灵性上的因素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个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带领的那种的确认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要十拿九稳，那对不起，你哪怕的筹到了95%，那个如果是几百万甚至是过千万的一个的扩建计划，5%的那个的债务那个利息都已经不小的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十拿九稳，你真的要全部筹足了才动工吗？我当然不是鼓励你去冒险啊，不要把我讲的话想得太极端，而是当我们去决定做事情的时候，那个的灵性的因素，那个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的因素到底在那个什么样子的位置，是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在信靠主的里面去走服事的道路吗？对不对？那什么叫做 faith in Christ？ 什么叫做信靠基督呢？你有没有想过的意思是什么？你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还算是信心吗？很简单的道理来的。圣经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一下，到底在我们所做出来的那些的事情的里面，哪一些纯粹是所谓的个人专业的经验，哪一些 是圣经的那个的大原则，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当然不能够偏废任何一方。那关键是什么呢？又是呢，我们的所谓的成熟度，我们对事情的那个分辨的能力来的。如果我们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躲开一个很严重的危险。五章的十二节，这些人因为已经迟钝了，听不进去，结果呢，十二节圣经说，他们就成了只能够吃奶而不能够吃干粮的，没办法吃干粮啊。所以呢，这些的人，十三节就说，他们还是个婴孩。结果你知道出现什么情况样子呢？就是我们固然是一方面迟钝了，不灵，怎么样说？不灵敏了，不 sensitive 了，对圣经、上帝的教导、上帝的带领等等，而且呢，变成那个的婴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拿婴孩来讲？因为理论上婴孩是很可爱的人，对不对？啊？我常常觉得这婴孩简直就是，难怪有人说婴孩都是 angels， 都是天使来的。你在城门看见一个的小孩子在那边嘻嘻哈哈，你的心情马上好起来的了。可是如果你两岁抱着的孩子很可爱，十岁还是那个样子，你做父母的不担心才奇怪，对不对？如果那个人，那个小孩子长到十五岁、十八岁还是那个样子，我猜那个父母会发疯的嘞。意思是什么？小孩子再可爱，也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来的，他一定要长大成人。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追求一个成年人，成年的信徒。因为如果你继续不推呢，那结果希伯来书就出现六章那一段，有的时候叫我们摸不着头脑的那段的警告，说这些的人没有办法再回头的，那是极其严重的地步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希伯来书有这么严厉的警告，他要说的其实是，如果我们持续倒退，恐怕终于在这种的放任倒退的里面会落到不能回头的地步。因此我们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圣经希伯来书说的，趁着还有一个叫做今天的时候，努力的认真的追求成熟，好像题目所说的，稳步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朝着成熟的方向去迈进，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我们才能够躲开那一个不能回头的那个的地步。求主帮助我。最后一句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拿你现在所去到的那个地步而沾沾自喜。你或许的确比别的人，比你旁边那个人更加长进，你参加很多服事，甚至当主学老师等等的好事，恭喜你。可是要紧紧的记得耶稣基督讲过的，在前的 会变成在后的。这件事情非常真实，我们警惕在前的会在后，我们才会稳步的前行，朝着成熟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前进。求主帮助我，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恳求主透过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提醒我们要追求成为成熟的人，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怜悯之下，我们能够对真理、对圣经的教导会有更清晰的掌握，以致我们能够摆脱小孩子的那种的样式，成为一个能够蒙喜悦也能够蒙你使用的人。主施恩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